美国总统布什国情咨文一半的篇幅谈内政，但是对伊拉克的态度保持强硬。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去年亏损创下纪录，高达1000亿美元，公司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中国大陆建成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铁路，能否再建第二条、第三条，专家有不同的意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最大的新闻莫过于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振兴经济和反恐怖战争是其中的重点。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星期三开会讨论伊拉克武器检查的问题。在这之前，人们纷纷猜测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到时候会在联合国公布什么样新的证据来证明伊拉克的确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1月28号晚上，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到，鲍威尔会拿出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武器的情报，以及他们和恐怖组织的联系。联合国武检负责人汉斯·布里克斯在去联合国大厦的路上向记者透露，鲍威尔可能会公布一些过去保密的情报，事实胜于雄辩，有证据总是好的。布里克斯星期二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对伊拉克的态度要比前一天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做汇报的时候要强硬得多。
After these 2 months, I do not think that we have made that much progress, and I think that had there been a more convinced determination on their part to clear up things, then they would have answered.The many questions that remain from the early time and who were listed in reports early 1999. They're just brushing them aside.
布里克斯说，很多有关伊拉克的生物和化学武器的问题悬而未决。布里克斯并没有要求安全理事会给他更多的时间继续进行武器检查，为什么呢？
I thought that if I were to say that I want a few months, that would imply that I think that it would be attainable. But with the present Iraqi attitude, I do not see that this is attainable. I don't want to raise any expectations or build upon expectations that I cannot really substantiate.
目前，联合国武器检察官继续在伊拉克进行核查工作，同时美军继续在伊拉克附近集结，最近又增派了16000名军人，使驻海湾地区的美军总数达到95000人，这是12年前海湾战争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谢谢许佳莹。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公布，去年的亏损高达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企业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高的一次。这么大的损失的确让人心疼，但是对于刚走马上任的理查德·派森来说也不无好处。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詹姆斯·萨门这样介绍说，他们这么做是对的，长痛不如短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是理查德·派森必须面对公司负债260亿美元的挑战。派森最近被任命为公司的总裁兼董事长，在所有经历过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兼并的公司主管中，他是剩下来的最后一个。美国在线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凯斯不在了，时代华纳公司的总裁李文也走了，就是当初对兼并计划最热衷的泰德·特纳，如今也要靠边站了。这家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光是去年第四季度亏损就高达455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国在线的业务江河日下，旗下的有线电视部门也是生意暗淡，公司的亏损大大超出了市场分析师的预期。美林投资公司对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评级是中性，他们的评价是虽然并不乐观，但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管理阶层对公司本身未来的展望更加悲观。不过萨门教授还是比较乐观，他解释说，如果公司能够重振旗鼓，在传媒方面锐意创新，随时提供高质量的节目，他们将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金矿。虽然公司最近不少大手笔的电影收视率不错，比如《魔戒》《王双塔记》之类的，但是将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人们还要拭目以待。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去世，公司的股票停止下跌，节节上升，为什么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澳大利亚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总裁吉亚尼·恩亚利去世，享年81岁。恩亚利是意大利商业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把一个家庭式的小工厂改造成世界级的大公司。 在他的领导下，菲亚特推出和收购了豪华车型，如法拉利跑车、兰西亚、马塞拉迪和阿法莱米欧等等。不过近来菲亚特汽车公司危机重重，销售成绩很不理想，亏损连连，债台高筑。菲亚特的股票去年十二月跌到20年来的最低点。在恩亚利去世的消息公布以后，股票价格强力反弹，主要是投资者相信现在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没有了主力。去年的时候有谣言说恩亚利去世了，已经造成股票价格上升。分析人士说，恩亚利生前不肯把汽车厂卖掉，他现在不在了，菲亚利汽车制造部门卖给通用汽车公司的可能性大增。分析师威廉休斯在采访中透露，菲亚特进行重大改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改革的内容包括出售菲亚特汽车工厂，或者是保留汽车制造，出售其余的部门。现在对菲亚特公司来说，正是下猛药治顽症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菲亚特把20%的股票卖给了通用汽车公司。2004年，他们可以选择是否把剩下的股票都卖掉。现在要让公司重新振作起来，还任重道远。但是不管怎么说，菲亚特公司规模庞大，占整个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5%。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上海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铁路，总长30公里。总理朱镕基说还要造更多的磁悬浮铁路，但是专家却持不同的意见。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在中国大陆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上海磁悬浮列车终于建成了龙阳路到浦东机场的一段。通车的时候，总理朱镕基说还要搞第二条、第三条，通往杭州和南京。自从三峡工程在全国人大艰难通过之后，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人大决定重大工程的这一民主机制。磁悬浮列车南水北调都没有经过人大拍板，决策过程是快了，但是长官意志也趁机冒头。批评人士抨击上海磁悬浮列车的工程，认为吃亏已成定局。首先，线路位置吃大亏，从浦东龙阳路到浦东机场只有30多公里，一加速就要减速，根本不能充分发挥磁悬浮列车的高速度，而且这条线路处在死角，不能延伸。其次，经济效益低，现在的票价是来回300元人民币，过于昂贵，就是将来降到单程60元，也远远高于出租车的价格。如果上海和北京之间也建成磁悬浮线路的话，那么磁悬浮列车的速度没有超过飞机，但是价格远远超过飞机，无法吸引乘客。再有，磁悬浮列车线的平均每公里造价4亿元，是高速轮轨的5倍。若真的建北京到上海的磁悬浮列车，投资是天文数字。因此，不少专家建议，当今之际不要再轻信磁悬浮列车，应把上海现有的33公里调整为研究、实验、旅游、运营四位一体的线路，推动中国磁悬浮技术的进步，等到技术成熟、成本降低的时候再向全中国推广。另外，要重新检讨决策体制，美国和德国的磁悬浮列车最后都被国会否决，这才是民主决策的体现。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日益增加，这对台湾来说是好事，但是又不无担忧。下面是本台记者秦芳的报道。
经济部国贸局近日发布最新两岸贸易统计分析指出，去年91年台湾对大陆贸易总额达到369.89亿美元，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比重16.7%，其中对大陆出口金额达到298.68亿美元，占台湾对外出口比重25.1%，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则超过24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国贸局局长黄志鹏指出，这样的倾斜程度对整个国家经济安全与贸易结构健康都不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注意与采取行动的时候。黄志鹏分析，自中共79年开放市场后，贸易额逐渐成长，到90年代初期，台商纷纷前往投资，许多台商并从台湾出口相关关键零组件到大陆加工组装，因而导致投资进一步带动贸易。大陆低廉的工资也吸引许多外资。然而，外资在中国大陆有过度投资、过度集中风险的情况，加上大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一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对台湾影响相当大。为分散贸易与投资过度集中于中国市场的风险，目前国贸局正积极辅导厂商拓展 包括中东欧、西欧、印度、中亚及中南美等新兴市场，并配合政府南向政策，积极拓销景气复苏中的东南亚市场。我是秦芳，新唐电视台台北报道。
谢谢秦芳来自台北的报道。这个星期的股票市场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8054点，下降了75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321点，下降了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降了6点，达到856点；上海 B 股市场有所上升，几乎达到1500点，上升幅度是1.23%。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接近9260点，下降了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降了22点，收盘时达到5015点。很多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中东的石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确，现在的世界经济离不开石油的稳定供应，中国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讨论中国的石油外交政策。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打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
空中英语教师强力推荐精致产品，您曾经用电脑学英文吗？空中英语教室大家说英语的 CD-ROM 光碟版及杂志内容之精华，以多媒体的方式寓教于乐，让您开开心心的学英文。您为每个字都懂摆在一起就不懂的片语头疼吗？一点 Magic 每一集20个故事，以片语贯穿，每个故事都有片语使用练习及翻译，生动而又容易明了，彩色插图，印刷精美。新增加的 CD-ROM 光碟版配上音效、精彩动画及练习游戏，叫您想忘也难。长期订阅教材购买产品，请拨专线1-800-700-6788。空中语教室是您一生的好朋友。
日本股票市场不景气，造成日本债券市场的活跃。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由于日元坚挺，日本经济复苏的希望也很渺茫，日本债券的价格不断上升，而日本的股票市场却跌到了19年以来的最低点。
巴克雷投资公司的约翰·理查德分析说，债券市场活跃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股票市场的低迷以及日元汇率居高不下。自从去年2月价格开始上升以来，每天债券价格的变化 77% 都是受了美元和日元汇率变化和股票市场上下波动的影响，这两大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日元汇率。目前日本债券市场是10年来最活跃的，但是有迹象显示日本政府对通货紧缩的状况缺乏应对的政策，这有可能导致债券价格的下跌。对于日本持续的通货紧缩，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夫桑表示担忧。他说，从金融市场和振兴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日本的通货紧缩问题严重，日本政府应致力于推动刺激经济的金融政策，但是只要日元汇率持续上升，要提高物价水平谈何容易。去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上升了11%。HSBC 投资银行的彼得·摩根相信，今年日元的汇率还会继续上升。他认为，最终的汇率迟早会达到115日元。
日元越坚挺，日本的经济和股票市场就越不景气。因此，在日本投资债券还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谢谢李军来自东京的报道。有投资经验的人往往语重心长地告诫投资新秀，你要把钱放在股票里面，10年后你赚的钱会超过所有其他的投资渠道。 不过最近几年股票市场下滑，这种经验之谈可能不管用了。其实就是在投资市场红火的日子里，投资者也是需要三思而后行，不可大意。股票最佳选择一书的作者兰道琼斯解释说，股票就像人一样，有它的生理周期，你得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你不能买一只股票老是存着不卖，永远保值的股票是没有的。琼斯特别提到了快餐店麦当劳的股票，他说麦当劳是典型的增长型股票，他们抓住了美国经济趋势变化的机会，也抓住了国际上的机会，同时他们以最快的手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占据快餐市场，在质量上有严格管理，因此在1966年到1972年之间，麦当劳是最好的股票。如今时代不同了，琼斯现在并不看好麦当劳，他解释说现在不是投资麦当劳的时候，他们现在重新推出廉价菜谱与 Burger King 竞争，这不是个办法。在他的书中，琼斯详细介绍了通用电器和 Oracle 公司的股票，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你买股票之前要对公司的情况仔细研究，买了之后也要随时注意公司的任何信息。至于说什么公司的股票比较好呢，琼斯推荐通用电器、Oracle、戴尔电脑和可口可乐公司。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去年十一月，中国第一位中东和平特使王世杰完成了对以色列、叙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访问，这表明中东地区对于北京来说，其经济和政治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中国对于中东石油的能源政策也朝着一个亲自过问的方向转变，世界各国相继挑战美国和欧洲的大石油公司保证本国经济和工业化所需要的能源供应，中国自然也不甘落后。当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万一将来发生什么突然的变故，来自中东的能源供应不会受到影响。莫瑶，过去中国在中东石油的问题上一直比较低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政策的变化呢？
中国以前在石油上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到了1993年的时候，中国变成了一个石油进口国，国际原油市场变化无疑会对中国造成影响。虽然中国的煤炭储备是世界第一，但它目前整个的能源消费中进口能源占了 30%， 其中有三分之二就是来自于中东。据中国官方的估计，到了2005年，中国的石油进口每年将达到1亿吨，占总需求量的 45%。 一些西方分析家更是认为，中国进口的石油将会占全国石油的消费 75%，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中东。因此北京发现中东地区战略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那中国采取了哪些做法来保证来自中东的能源供应不受影响呢？
方法之一就是把石油工业国际化。自1996年以来，中国在一些外国油田中的投资，比如说像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从地区方面来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北方工业公司已经和伊拉克达成了一项协议，一旦联合国解除制裁，就着手开发伊拉克的油田阿达普，同时对哈勒法耶油田的开发正在进行谈判。2002年8月22号，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宣布签下了一项价值2亿3000万美元的合约，负责在利比亚修建一条双管石油天然气的输送管道，连接南部油田和迪利波里附近炼油厂，长达530公里。在今后几个月里，这家公司还可能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一项大型的油田和炼油厂的合约。北京一直考虑和伊朗商谈石油投资的合作，现在已经和沙烏地阿拉伯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司可以在中国的炼油项目中进行投资，同时中国的公司也可以参加这个国家的石油开采。
美国现在对伊拉克的战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未来中东地区政治局势现在还很难预料，国际社会也是忧心忡忡，中国有什么防范措施？
这种情况迫使中国加快了能源管道多样化的努力，而不再是单纯依赖海湾国家。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东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地区。因为中东的石油储存量占全世界的 65%， 其天然气储存量占全球的 35%。 对北京来说，因为与中东相隔较远，失去了战略上的优势。如果一旦开战，伊拉克很可能对中东的油田、石油的海陆运输带来威胁，导致中国的能源短缺。中国并不希望美国控制伊拉克， 可是美国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它可以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因此在这方面中国还得依靠美国首府华盛顿。但是两国之间经常出现紧张关系，导致中国的警戒心。中美两国这种对立的关系有越演越烈的情势，从而导致了中国在能源管道方面的不稳定。
美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中国人口众多，能源消耗也是越来越大。在中东的石油供应上，两个国家都有相同的利益，但是不免也有利益冲突的地方。您看这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呢？
对中国来说，从海湾进口石油的增加会带来战略上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虽然规模很大，但是远远不足以确保东亚的海上航线安全，更别提保护海湾石油的运输了。因此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中国还是得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护海湾石油的运输。这样一来，中国在地缘战略方面就没有太多的自主权了。中国国内反美情绪不断上升，而且一旦美国袭击伊拉克，这种反美情绪肯定会激化。为了石油，中国当然很想和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又使得石油问题变得非常的复杂。多年来，以色列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军事技术不断增加，而以色列又和阿拉伯国家是敌对的关系，使北京很难和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努力和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改善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
谢谢莫瑶。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地求学，第一次患重感冒，也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在麻豆这个小镇上看医生。
阿姐，
小姐，玛丽亚。
And look there, Anna. He has it all so neatly organized together. I know. I think he's a little
bit. Well, I don't have to leave these with you.
Oh no. That's okay. Maybe I can win the big prize, you know.
Just, 医生。
Well, then you could buy yourself a brand new.
准备怎么了？
Maybe one for me.
哦，我感冒了。医生伯伯，你在看什么啊？看得那么入迷。
空中英语啊，空中英语很好啊。
从那天起，空中英语教室就走进了我的生命。
对呀，我在里面学了很多东西呢。空中英语我看了很久了。
有关新唐人电视台24小时节目，请查询 www.新唐人.com， 赞助电话212-736-8535，观众反馈请记以下电子邮件地址 feedback@新唐人.com。
最近又有不少公司发表了最新的财务报表，亚马逊不负众望，第四季度的盈利超过预期，主要原因是去年节日期间销售旺盛。美洲航空公司的母公司 AMR 在2002年亏损严重，打破了航空业的记录，去年他们一共亏损35亿美元，光是第四季度的亏损每股平均3.39块。相反呢，西南航空表现不俗，他们第四季度每股盈利5分钱，这已经是连续30年盈利了。不过西南航空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可能会亏损。柯达公司第四季度每股盈利3.9，但是他们说今年的情景不会像过去那么好，柯达宣布他们准备裁员3%。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兴旺，新屋开工率创下1986年以来的记录，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房地产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美元汇率持续下滑，投资者纷纷收购欧元保值，主要原因是人们担心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对美元不利。去年美国股票市场下滑和公司信誉受损有很大的关系，为了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联邦政府采取了种种新的策略。下面是王笑飞的分析报道。
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辩论，美国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以4-1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共同基金公开他们的代理投票记录， 这意味着将来投资者对他们的投资公司的决策会了如指掌。证券管理委员会投资管理部门的主管保尔·罗耶在采访中透露，这就叫阳光政策，决策过程透明化，投资者对投资公司的决策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在委员会投票之前，有不少来自共同基金反对的声音，包括最大的投资公司如 Fidelity 和 Vanguard 基金等等，他们声称这样做会造成投资成本的增加，对投资者不利。投资市场研究机构包括 ICI 等也都表示反对，不过也有一些投资公司表示支持。 Domini 基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是第一个公开代理投票过程的共同基金，他们还呼吁其他的投资基金公司仿效他们的做法。 Domini 基金的律师亚当·肯萨在采访中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权知道他们的资金是如何分配的，所有的投资公司都应该这样做。他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社会的一员，只是投资目标不同。他们公司的投资者其实和 Fidelity 以及 Vanguard 的投资者没什么两样，有时候甚至是同一个人。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也考虑到这样做会造成投资成本增加的事实，他们的最后决定是规定投资公司必须在网络上投资者公开代理投票的记录，而以前他们是考虑要把这些记录邮寄给投资者。这项新规定从今年七月开始生效。
Delta 航空公司成立了一家新的廉价航空公司，名字叫 Sun， 主要是吸引去佛罗里达旅游的乘客。这家新公司从今年4月开始正式营业，从美国东部的几个大城市直飞佛罗里达。公司总经理约翰·萨尔瓦吉介绍说，他们本来在美国东部到佛罗里达之间就有不少航线，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价格低廉的航运服务。他们的单程票价从79块钱到299块钱不等。Delta 航空公司希望他们因此可以从其他低价航空公司那里，比如 JetBlue 和西南航空公司等等，得到更多的顾客。强森和强森公司研制开发出了一种新的轮椅，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残疾人由于用力过度而造成的伤害。这种新轮椅叫做滑椅，看起来和普通轮椅没什么区别，但是在它的座位下面有个小型马达，让人省了不少力气。滑椅从三月份开始进入市场，零售价$7,900。吃药前得好好看看说明书，这是一些保护消费者利益团体发出的忠告。美国每年有16000人就是因为吃了药房买了止疼药发生副作用而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00人因为吃了止疼药住院。止疼药的学名叫做非类固醇镇静药物，老年人由于服用的药物比较多，因此要特别引起注意。全美消费者协会负责人琳达·格劳纳在采访中介绍说，即使是药房货架上的药，也不要以为这万不一失了，要看说明书。如果服用的剂量比较大，时间又超过10天，最好先问问医生再说。Zenith 电器公司目前发出通知，要对一些产品进行回厂维修，一共有超过80000台大屏幕电视机需要修理，主要原因是电视机里面的冷却液会流到晶体管，造成短路甚至失火。您可以到 www.projorecall.com 查询更详细的情况。所有在1995年到1998年之间生产的电视机都在此列。 Kellogg 生产的早餐食品系列最近涨价了，公司说涨价是因为现在的农产品价格上升，而农作物价格上升是因为去年的大旱。一种叫做 SQL Slammer Worm 的电脑病毒在网络上肆虐，造成许多网站停摆以及速度下降，受损失的地区包括亚洲、欧洲和美洲。电脑网络专家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清除顽强的病毒，这是过去18个月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病毒袭击事件。许多大航空公司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规定他们必须汇报他们在过去有多少宠物在旅途中丢失、受伤甚至死亡的话，他们将不再允许宠物上飞机。航空运输协会表示，政府的新规定执行起来很困难，但是保护动物组织声称，这样做使消费者对航空公司托运宠物的做法和效果有个全面的了解。芭比娃娃的制造商马泰尔控告 MCA 唱片公司在1997年出版的歌曲《芭比娃娃女孩》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驳回了马泰尔的控诉，维持了基层法院的原判，认为唱片公司的做法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应予以保护。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